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贺州税务云税课堂，我们今天的直播又要开始了。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平贵区税务局的古林，为我们带来企业所得税相关知识及房开企业业务热点的解读。那么有请古林。
尊敬的各位纳税人，大家下午好。我们本次讲解的内容是关于企业所得税相关知识及房开企业业务热点讲解。
那下面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讲解吧。
接下来我们本次直播关于企业所得税相关知识及房开企业业务热点讲解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包括我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及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式，以及企业所得税常用的税收优惠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热点答疑。首先，关于我们企业所得税税率，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基本税率是 25%， 其次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0%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三是针对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第四是根据我们财税201844号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贸易类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五是根据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23号针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自202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本条所称鼓励类产业企业是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 以上的企业。最后是我们的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接续年度减按 10%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那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有六种不同的这种税率的情况，针对的是不同对象啊，不同的企业，也体现了国家对整个产业的一个引导，是吧？那么我们说到税率，那么和税率相联系在一起的会有一个概念叫做应纳税所得额。那么我们这应纳税所得额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那么根据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法，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公式是应纳税所得额等于收入总额减不征税收入减免税收入减各项扣除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
那这个公式里面我看到有很多概念哈，其中第二个是这个不征税收入，那么不征税收入有哪些呢？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就是不征税收入的范围主要是有以下三项：一是财政拨款，二是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那刚才公式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各项扣除的一个概念哈，那这个各项扣除的一个概念要如何去理解？
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各项扣除，主要包含以下几点。一是我们的扣除原则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相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扣除办法是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第28号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主要的扣除事项有以下几种。一是公益性捐赠、工资薪金、职工福利、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党组织工会经费、保险费、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借款费用、佣金手续费、准备金、长期待摊费用、开办费等。
哦，有这么多的费用哈，那么大家一定要拿着小本子把它好好的记下来了哈。那么我们的这个企业所得税啊，它是针对企业有利润而言的哈。那如果我的企业啊，我们一个企业它去年和前年或者是前面的一些年度有亏损啊，今年是有利润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处理呢？
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企业所得税法中所提到的这个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这个问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所称的亏损，它是指企业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将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增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各项扣除后小于零的数额。所得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是指在会计处理上，如果上年的净利润为负，或以前各年的净利润总和为负，本年的税后净利润要首先弥补掉这部分亏损，才能作为可供分配的净利润。
啊，换个比较通俗的说法来说哈，就是我在计算今年的这个净利润之前，先把我去年或者前年之前的一些亏损呢先给减掉了，然后再计算我今年的净利润，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了。
对对，是的。那么我们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原则是，有关企业在申报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时，按照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申报规则中的先到期亏损先弥补、同时到期亏损先发生的先弥补这一原则进行纳税处理。那么针对不同的企业类型，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期限也是不一样的。首先针对我们的一般企业，最长的结转年限是不超过五年，其政策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第二是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五年延长至八年。那么哪些是困难行业企业呢？主要是包括我们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四大类，其中旅游指旅行社及相关的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这个具体的判断标准是依据我们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执行。那么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需占收入总额的 50% 以上，其中收入总额是剔除了不增税收入和投资收益的。其政策依据是我们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第4条。
那确实哈，我们你看这条政策是仅针对所属期为2020年年度发生的这个亏损有效。那确实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个行业在疫情发生的这一段时间内，它受到的冲击和影响确实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国家也给他们这样一个延长期限的啊一个优惠。
其次是针对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五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的结转年限由五年延长至十年。其政策依据是我们的财税2018-76号第一条。
那这个资产又是指什么呢？
资产主要是我们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中的资产，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固定资产、生物资产以及无形资产。
哦，那我们讲完了这个有关亏损的处理哈，那我们的企业也想知道有什么这种常用的优惠政策在里面啊，我们在计算这个节所得税的时候。
目前针对我们小型微利企业比较常用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以下几项。一是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是减按 1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的税负率是 2.5%。 对于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是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是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的税负率为 5%。
哦，是这样的。那针对一些这种在西部的一些企业哈，这就基础较为薄弱，国家有没有别的这种优惠政策呢？
我们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中的第二点就是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通知财税2019-13号第二条规定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企业既符合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条件又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条件，那么可按自身实际情况从优选择其中一项政策适用优惠税率。
哦，这个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如果他符合这个西部大开发哈，这种西部企业他就可以怎么说呢，从自己的条件出发选一条更优惠的这个政策来进行这个适用。那还有一些这种特殊群体的创业呀或者是就业有没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消息呢？
如果是针对我们的特殊群体企业招用健保绿卡贫困人口这种情况呢，也是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证著名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人员，与其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三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啊，那这个扣减一定会有一个额度。
对，我们广西的定额标准的额度是每人每年7800元。
哦，那还有什么针对一些别的群体的优惠呢？
针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 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哦，那针对这个残疾人还有没有这方面的优惠呢？
针对残疾人是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加计扣除。
那么啊，你看我们的这个优惠措施哈，也给大家讲了不少了。那么讲完优惠措施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在制定这些优惠措施的时候，它会针对很多这种弱势群体啊比如说残疾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失业人群、城市的这个贫困人群，它会制定很多的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安排他们那个就业啊，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关怀。那么讲完了我们的这个优惠措施之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大内容，那就是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的处理办法的这些热点的解答。来，我们看看有哪些热点问题。
首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文件，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1号是已经有部分失效的了，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对，这个文件一旦失效之后，它的那个很多条款就会有变化，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注意好。那么看看有具体问题了啊，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这个房子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那么才在我们这个企业所得税的意义上面算是已经完工了的产品。
首先根据我们国税发2009/31号第三条规定，除土地开发之外，其他开发产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视为已经完工，主要有以下3项：一是开发产品竣工证明材料已报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二是开发产品已开始投入使用；三是开发产品已取得了初始产权证明。第二点是根据国税函2010/201号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开发的开发产品，无论工程质量是否通过验收合格，或是否办理完工、竣工、备案手续以及会计决算手续，当企业开始办理开发产品交付手续，包括入住手续，或已开始实际投入使用时，为开发产品开始投入使用，应视为开发产品已经完工，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规定及时结算开发产品计税成本，并计算企业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所以呢，我们广大纳税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在我们企业所得税意义方面的这个完工和这个工程验收方面的这个完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我们要区分开来啊。那么再看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房地产企业发生将开发的产品啊，比如说这是他的那些房子嘛哈，用于捐赠啊、赞助、对外投资的改变资产所有属性的这样一个行为，是否按视同销售进行这个企业所得税的处理？应该如何去确认收入？来，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根据国税发2009/31号第七条的规定，企业将开发产品用于捐赠、赞助、职工福利、奖励、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人、抵偿债务、换取其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等行为，应视同销售，于开发产品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 或于实际取得利益权利时确认收入或利润的实现。那么如何确认这个收入或利润的方法和顺序，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按本企业近期或本年度最近同类开发产品市场销售价格确定。二是由主管事务机关参照当地同类开发产品市场公允价值确定。三是按开发产品的成本利润率确定。开发产品的成本利润率不得低于 15%， 具体比例由主管事务机关确定。
哦，来，那我们看看还有别的问题吗？第三个问题，房产企业开发经营的时候，已计入销售收入的共有部分、共用部分、共用设备啊、设备维修基金，按规定啊移交了，那么何时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的税前进行扣除？
那么根据我们国税发2009/31号第16条的规定，企业将以计入销售收入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按规定移交给有关部门单位的，应于移交时扣除。
啊，也就是他们在发生这个移交的时候，我们就把这部分这个基金这部分价值从他的这个应纳税前哈，也就是在应纳税所得的计算前就已经扣除了。
是的。
对对对对。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次直播讲解的所有内容，就关于我们企业所得税相关的知识，以及我们房改企业的热点一些讲解，还有我们采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那么看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还有网友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啊，虽然说下面我们也有这个网友进行了一个解答啊。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房地产企业在做房地产项目备案的时候，需要提交哪些材料给我们主管分局？那么下面我们有一个很热心的这个网友也给大家做出了这个回答，是吧？他提交的材料有这个批文，还有第二个材料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合同，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证书，第三个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啊，第四个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五个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一系列的许可证。那么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及保障性住房项目的，那么相关的纳税人还需要提供政府主管部门签发的有关这个保障性住房的相关文件，那么有这些，那么资料就齐全了啊，也是回答了我们这个评论区网友的这个疑问。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就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那么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税收知识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需要啊咨询的，大家可以用手机查询我们的公众号广西税务12366，或者是到我们的大厅，或者到我们一些的宣传画上面、海报上面去扫我们的贵税一点通的这个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这个贵税一点通的平台，那么在我们的平台上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热心的为您解答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就结束了，谢谢您的聆听，
再见
再见。